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周末看到了《洛杉矶时报》一个报道，吓我一跳啊！这个报道或者说这个文章是谁写的呢？这人的名字叫 Shelby Grad， 他是《洛杉矶时报》的 Deputy Managing Editor， 这个翻译成中文大概就是一个副总编，或者是编辑部的一个负责人啊。他这个文章的标题就是说，加利福尼亚的报纸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面临生死存亡。我看到这个标题呢，当然不会放过。进而再一研究才发现，原来呢，在我们加州的州议会啊，有一个叫 AB886 的法案正在讨论。AB 就是 Assembly Bill， 和 SB Senate Bill 是不一样的。Assembly Bill AB 就是众议院，州众议院的法案。SB Senate Bill 就是州参议院的缩写。这个 AB886 呢，在众议院已经通过了，夏天的时候大概就是六七月吧，在参议院就将表决，然后要送到州长纽森那里签字。这个法案怎么救了就是这个报纸的生死存亡，就在今年夏天呢？而且是加州的报纸哦。再仔细一看，这个 Shelby Grad 写的这个非常短啊，一个短文呢，才发现他实际上是在指出一个已经发生的事情。他这个文章开篇呢是讲的州长 Jerry Brown， 这是上一任的州长，在差不多十多年以前呢，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我到了一家报社的新闻部采访部去参观，结果我发现这个采访部啊，很多的桌子都是空的，不是这些记者出去采访了，而是这些记者被裁掉了，就这些桌子已经没有人在那儿办公了。对此呢，当时的这个州长啊，十几年以前他就非常的感慨，他说呢，加利福尼亚的新闻帝国，是应该与时俱进啊，他就发出这么一个感慨。那我也非常感慨，因为我在学习美国政治文化的过程当中呢，我深知报纸的重要性，或者我们简称尽管所有的哈广播电视都可以叫做媒体，但是有一种叫做印刷媒体，它格外的重要。当然这个是在国际网络尤其是社交平台爆发之前它的影响。媒体在美国曾经是什么呢？媒体曾经叫做第二政府，第一政府当然就是美国政府，第二政府就是媒体，这是多么的重要。也有人把它称为美国民主的四大支柱，第四大支柱，前三大就是三权分立那三权，然后第四大支柱就是媒体。所以当这一位编辑对于这个报纸的生死存亡发出这个感慨的时候，你突然就意识到，难道媒体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对民主的影响就慢慢的消失吗？这个就是这位编辑的感慨，答案他说是是的。那么我们就看一看《洛杉矶时报》的情况啊，《洛杉矶时报》呢，在去年的时候解雇了115名他的新闻部的人员，占他所有记者的20%。这是一个这份142年历史的报纸的最大面积的和最大数量的对于他的新闻从业人员的剪裁。当时老板还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记忆犹新，他说我们受到了这样一个社交平台的直接的冲击，这个平台叫 TikTok， 这么一个小孩子玩的，当然我这是夸张了，很多成年人也用的一个社交平台，居然让一个142年历史的媒体进行这么 大幅度的新闻从业人员的裁员，这个在告诉我们什么？我手里拿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呢叫 The Powers That Be， 当权者，翻译成中文叫当权者。这个是1979年，当时的美国的著名的学者叫 David Halberstam， 他呢一个名著，这个名著为什么这非常是有名的？这个他就告诉我们，美国的《时代周刊》、美国的 CBS 电视台、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和美国的《洛杉矶时报》，可以简称为四大家族，对整个美国的影响，这就是媒体对美国的影响。我手里拿着另外这一本书，就是华盛顿邮报的老板 Catherine Graham 他的回忆录，叫做个人历史，或者叫个人历史回忆录。这个呢就得了当年的新闻的普利策奖啊，这本自传的书。为什么拿这两本书？就是在那个年代，美国的印刷媒体和美国的电子媒体对整个的美国的新闻，甚至是对世界的新闻和对美国政府的监督啊，是极为重要的。可是现在是一个什么社会呢？在卖报的那个摊位上面，我都很久没去了，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一个杂志叫做《时代周刊》，那一本花花绿绿的杂志应该已经没有了，它现在只存在网络版了。新闻周刊还有没有我也不知道了。你知道周刊那个周字是非常麻烦的，因为它一个礼拜才出一次。你知道现在的新闻是什么吗？按秒钟计算的。现在的新闻是手机的即时报道。比如说警察在打一个黑人，你知道他在哪儿打的吗？你那个地方站着一个记者吗？谁在写这个报道啊？旁边正好有人看着呢，他拿手机拍下来了。哪一个报纸、哪一个电视台可以跟这个人竞争啊？当他把这个视频发出去的时候，他是发给了 CBS 电视台吗？他是发给了一家报纸吗？他是发给了一家杂志吗？没有啊，他发在了一个社交平台上面。我们看到在以色列发生的事情，在加沙发生的事情，在乌克兰发生的这些事情，很多都是在社交平台上首先发出来的。包括那一名伊朗的女性因为头巾的问题被警察抓呀什么，包括一些很多的从俄罗斯、从莫斯科到德黑兰的这些示威呀什么的，都是即刻的呀，就是没有一秒钟的迟疑。就你在那游行的时候，我就看着就在那游行的，这个就是对传统媒体的冲击。那么稍待一会儿，我们再看看 Shelby Grant 他对 AB 886的感慨是什么，以及 AB 886是一个什么样的法案。
今日话题，
报纸是什么？我们从小到大都知道，报纸是一个资讯之总和。对我来说，报纸就是新闻、图片、专栏文章、生活版、体育版、娱乐版、商业版、科技版等等等等，内容非常的丰富。当然还有什么社论啊，还有什么副文呢、一些重要的人物去世了，他们会在上面刊登这个人的生平啊，还有当然什么周末何处去啊。对于美国人来说，这个报纸啊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也是报纸非常巧妙的，它不放弃任何一个年龄的读者，就是每个礼拜的彩色的漫画版和平常的黑白的这个漫画版。就是在那个报纸的后面呢，最靠近结尾的那个地方呢，会有一大版的，有的时候两三版的漫画，这就是美国的报纸。很多人叫做一份报纸看一天呢，这肯定是，你要是仔细看的话，一天还不够呢。尤其是到了周末的时候，厚厚的一大个报纸，我多少年来一直订《洛杉矶时报》，就是报纸啊送到家的，后来改订网络版了。也是这个情况，到了周末的时候啊，两个手拖着大厚的慢慢看吧，当间还夹杂着这些折扣啊什么的。可是现在呢越来越薄， 这个报纸 AB886 加州的这个法案，就是叫做保护新闻从业者法案，能不能通过呢？估计问题不大吧。它是针对谁呢？它不是针对那些拿着手机现场拍摄发表在 YouTube 啊什么 Instagram 啊发表这个社区平台上社交平台上，不是针对那个，是针对大的科技公司，像谷歌呀，啊，像这个脸书啊什么这些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人工智能问世，人工智能你要训练它呀，你训练它你拿什么东西训练呢？你当然是要拿已经有的东西训练它，这样它才会给你做出来未来的东西。他们在训练人工智能的时候呢，就大量的使用了《纽约时报》啊、《洛杉矶时报》什么《华盛顿邮报》就《华尔街报》，就大量的使用了这些媒体的报道。所以《纽约时报》《纽约时报》在状告谷歌，在状告不是谷歌，在状告 OpenAI 这家人工智能的公司，就是说你使用我的资料训练你的人工智能的时候没给钱，所以现在呢要求这个赔偿。那么 AB886 的当中一项呢，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高科技公司在利用人工智能发布新闻的时候，你要把所属的你这个新闻的来源呢说出来，然后予以金钱的补偿，就是要算出那个价钱来。同时也要求呢，这个 AB886 是一个媒体，他要把70%的他的预算呢用在他的记者的身上。那么可以想象，就是肯定现在是达不到这个70%的，用在记者的身上，才能请更多的记者，就不至于是反向的是裁员，而是请更多的记者进行报道。那么与此同时呢，Google 公司也反过来反击啊，他们也派出了大量的他们的律师团队，也是没说，其实他说我们也补贴很多的独立的媒体。如果你们都是这样做，影响我对人工智能的发展的话，那么我对于那些独立的那些小的媒体的补贴我也不提供了。主要的原因就是 Google 现在推一个东西 Gemini 叫双子星啊，这是它的一个人工智能的这么一个功能，就是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就不再会去看那个传统的媒体，而是让人工智能直接告诉他们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这一天的到来能不能阻拦呢？不管通过什么法案，现在看来都很难阻拦。